我们接下来这一堂，刘传章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信息，题目是十字架与圣洁。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基督的使者？圣洁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题目。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哀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天早晨我们也是要存着谦卑感谢跟诚恳的心来到神面前，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检查我们的内心。那我想用一段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来跟大家思想这个十字架与圣洁的生活。我们再念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圣经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我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阴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之上越分，亏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原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使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基督的使者，要借着这个身份使世人与上帝和好。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观望，看我们到底是活着过着一个怎样的生活。感谢你借着保罗要用这段圣经来向我们说话，
阿们。
求你的圣灵 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好像声音出不来，昨天晚上咳嗽了一个晚上，所以一点钟、三点钟、五点钟都要起来，所以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请你们包涵一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我把它分作三个大段。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这边特别讲到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段是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说到圣洁是上帝的旨意。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圣洁是上帝的恩召。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这里特别讲到，我们首先看到是保罗劝导信徒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保罗劝导的态度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敬佩、来学习、来效法的。他称腓立比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为弟兄们。那这个弟兄们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讲到一个非常亲切的关系。那我在美国很喜欢听到一些朋友或者一些传道人，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称 brothers 啊，我们称弟兄们弟兄。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一种关系。那我们看到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有非常亲密、非常好的关系，称他们做弟兄们。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弟兄们的时候，其实姐妹们也在里面，只是他在写作的上面就只用弟兄们，但是这里讲到整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在其中。然后保罗讲到说，他的劝导的态度是不是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可以吩咐人做什么，乃是靠主耶稣。他能够说这些话，都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或者说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他说，求你们，那这个求的重点是在乎求的人，在乎保罗自己这个讲话的人，而不是看重他所要讲的或者他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但是这个人讲到说，保罗不是一个用吩咐的口气，而是一种请愿的心情来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在第二句话，弟兄们，他说我还有话说。那这个我还有话说，在保罗前面讲到很多关于他自己的身份，他怎么样进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他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不只是说你们信了福音，你们得了神的恩典的好处，得蒙拯救就算了，你们要更重要的说我还有话说。我还有话，这个是在英文是说这个是最后啊，讲了很多，他最后我还有话说。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段圣经里面要特别强调，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要过一种的生活，那这种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最少三次提到圣洁、圣洁、圣洁。所以他劝勉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以这种的态度来劝勉。然后他劝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些事情呢，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那在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 该知道该怎样行，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翻译的会使我们感觉到，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来做。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做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吧？我不是要做一个基督徒，而是要活出来的啊。是这个英文圣经就是说 How to live，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劝勉我们，劝勉的内容是什么？劝勉的内容，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他这第二节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里已经告诉你们，已经知道了。所以呢，就如果你参考第三章第十二、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那这里讲到说，这个保罗特别强调的，在这里有两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要借着爱的表达，要借着爱的发挥，能够更加的增多。那这里我特别讲到，保罗提到一个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以前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干嘛？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刚才坐在下面听这个黄牧师一直考大家，我就在想，为什么黄牧师一直要问你们，要考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黄牧师是黄教授，他是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的院长，所以一定要考学生，并且呢，考学生的时候，每一个学生都会回答，所以他问你们的问题，你们都会回答。那现在我问你们问题，好像不会回答，我是干什么的？因为我不是教授，我是牧师。那牧师呢，礼拜天问教友问题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所以我问的问题。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知道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的一个标志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呢比较容易，彼此相爱呢就不容易。这个是为什么耶稣要给我们一条新命令。那这个彼此相爱是讲到用彼此相爱来证明，来表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问题是，基督的门徒常常没有彼此相爱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吩咐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保罗这里说十三节第三章十二节说，你们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为什么说爱不难，但是相爱比较难，特别是基督徒比较相爱。我在纽约住的时候，纽约有个大学叫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这个是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些留学生多数是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人去读书。那在一个这个租的房子里面，有三个学生住在那里，两个呢是基督徒，一个呢是不信徒。那这两个基督徒呢之间常常有矛盾。他们两个呢，他们三个人共用一个冰箱，
那这个基督徒呢，就认为说咱们都是基督徒，咱们都是基督耶稣的这个人，那咱们生活在一起，你的就是我的，所以呢，他们常常他就开冰箱喝别人的牛奶，喝了以后也不告诉我。那另外一个基督徒就说，怎么搞的？你是基督徒还不懂这种规矩，还不问人家就喝我的牛奶，所以这两个人呢，常常。那另外一个基督不是基督徒呢，就在那里看笑话，看你们两个人都彼此一直吵架。但是这两个基督徒呢，对这个不信主的室友呢，就非常好哦，什么啊，你随便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都可以，因为他要爱这个不信主的人，就把好东西给他，没问题。但是两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吵相攻。那你他认为说，因为我们基督徒对基督来说，我们的标准要求。对基督要求比较高，所以你懂得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这样做，你是基督徒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两个人一直吵架，一直吵架。所以这两个人跟这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住了好几年，这个人没有信主，因为他所看的基督徒不是彼此相爱。后来他们都拿到博士，都毕业了，这两个人也走了。这个没有信主的后来呢信了耶稣，是别人带他信耶稣。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耶稣要给我们个命令啊，要命令我们来彼此相爱，这个叫付代价。这里保罗说，你们他所劝勉的内容之一个是我们的爱心啊，彼此相爱的心要增加。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信心要坚定。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众和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那这里再次讲到说，我们在信心上要坚持到底啊，信心上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的就是说，当主耶稣跟众圣徒来的时候，那就是从今天，从我们信的那一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心要坚固。那信心要坚固的时候，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活不圣洁的时候，罪呢会牵引我们，罪呢会缩减削减我们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然后保罗说，我们他给我们劝导的第二节就是劝导的复习一下，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重复一下他过去所讲的，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给你们的命令。那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要我们过圣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第二大段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呢，是讲到圣洁是上帝的旨意。第三节说，你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阴行。我想我们基督徒常常问上帝，或者问人说，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上帝的旨意很简单，上帝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乃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阴行。这里讲到这一段圣经呢，第三节到第六节，可以整段，或者也可以说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段圣经呢，有的人认为是讲到呢，就是我们一般人一般人这个要守住我们的身子。那也有的解经家认为呢，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一个夫妻的关系。讲到一个夫妻的关系，那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呢，要有圣洁，特别是在这个性的关系上要圣洁。
那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字叫做阴行啊，淫乱淫行啊，这个字呢，这个字有宗教性的意义在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到神庙里面去敬拜偶像的时候，或者在异教里面，他们在异教的敬拜里面呢，有很多这种这个性的问题，性的关系发生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字里面呢，所以这一段圣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呢，就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呢，可是讲我们的信仰要纯真。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讲到一个夫妻的关系。那我想今天早上呢，我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说是这个男女的关系上面。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讲到这个夫妻的尊严呢，要远避阴行啊，这个淫乱的事情。那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关于两性不正常关系的用词，有两个两性关系不正，就是说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的两个字。那第一个字呢，就是这里所用的 fornication， 就是这个淫行。那这个阴行呢，就是一般的不合正常规矩或者不合理的异性关系。什么叫做合理呢？合理的性关系只有一个，就是在婚姻的里面。如果任何不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所发生的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这个就是淫乱，这个就叫淫乱。那这个也就是英文字所用的这个叫做黄色的这种杂志啊，黄色的这种东西啊，这个 pornography 啊，这个字就是从这个 fornication 啊，这个希腊文啊 ，fornia 这个字出来的。那这个不正常的性关系，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那同时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这个后现代，没有道德概念，没有什么是是非非都不讲的啊，没有是非观念的社会里面更是严重啊。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我再讲多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不光是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问题正在泛滥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字呢，是圣经里面常用的，一般讲到一般在结婚之外没有结婚的人所发生的性关系。另外一个字呢，那这个问题呢，这个淫乱呢，是基督徒成圣的最大的敌人。凡是在这方面啊，凡是在这方面掉进去的人，很肯定的说，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近神，我们不能够与神亲近，因为这样的事情会扰乱我们的心绪，扰乱我们的思想。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关系的话，那就整个的破坏，使我们根本就堕落了，根本就不想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如果你很清楚的得救，你不会堕落，你不会失落。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一直在这样的里面的生活过日子的话，那你要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说话的，圣灵会感动我们的时候，会圣灵给我们，会使我们心里不安的，我们会悔改，我们会改过。如果你做了一直在这种里面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好像是很正常的时候，那你要问你自己，不要说在教会里面过了几辈子，不是几辈子，在过教会里过了很久，生活了很久，好像在从教会里长大的，你就以为你得救了。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证明你里面的道种的话，你要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小偷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肚子很饿，很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卖馒头，他就趁着那个主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偷一个馒头就吃，这么吃的时候呢就偷走又被人发现，这个主人就追的时候这个就跑了以后就这个人家又报警了，警察去追他，他就跑到一个房子的角落就藏起来了，藏起来以后他就蹲在那里不敢动，那警察找了一阵子找不到也走了，他蹲在那里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歌声有唱歌，唱歌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就坐进去坐到后面，那原来是一个教会在聚会，正在聚会的时候牧师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罪人要悔改啊，你前面后面的都是我们都是罪人啊，要悔改啊，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那这个小偷坐在后面他说糟糕，怎么我刚进来牧师就看见了，他就在讲我，他讲我说你罪人偷的摸的都要悔改来接受耶稣，他就跑到前面来就痛哭流涕就悔改就接受耶稣。第二天出去了，那生命可能改变了，生活没改变，还是没有东西吃，又走到一个卖馒头的小铺子，就是街上摆摊的，他又去了，肚子又饿了，又去偷了又吃，又肚子饿吃了以后，哎，他吃了以后他就觉得不对啊，他说我昨天不是信耶稣了吗，怎么又去偷呢，所以他就觉得不对劲，他就回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啊，他说你不是说我得救了吗，怎么我今天又去偷东西呢，那牧师就问他说你昨天偷跟前天偷跟昨天偷也两天的偷有什么不同，他说以前偷呢我觉得很了不起，你看警察都抓不到我，那今天偷了没有人抓我，可是我心里面不安，那这个牧师就说感谢主，感谢主，你重生了，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不需要人来抓你，不需要警察来告诉你，你自己心里面就不舒服。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要远避淫行，你如果是一直在犯罪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有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那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是讲到这个毛开牙，这个字呢是结了婚的人啊，结了婚的人跟别的人之间发生了不轨的行为，那这个不轨的行为呢也叫做奸淫啊，也是淫乱，淫乱是比较有中文字呢，有乱这个字，就是说在婚姻之外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是结婚的人在婚姻之外呢有乱对性的事情混乱，那结婚的人跟其他的人啊，特别是跟其他的结婚的人发生不轨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叫做Mokaya，那这两个字呢就说明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两性之间两性之间的关系呢是需要多么的慎重，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个，你们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还有呢第五节说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四节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这里讲到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这里讲到守身，那这个身子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叫做 skoas， 那英文叫 vessel， vessel 的字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器皿，就是一个装东西的一个像一个，比如说一个碗啊，一个瓢啊，一个锅，一个器皿。但是呢，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做妻子，或者是翻译作身体。那我说在这段圣经如果有这个两个可能的时候，我选择这个第二个解释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过圣洁的生活呢，比较具体比较实际的是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他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的人对婚姻是非常的不看重，那我们也知道婚姻的这个关系的破裂的噪音，或者造成婚姻破裂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我提出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在西方所谓的性解放啊 ，liberation of sex， 那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也受弗洛伊德的这个以爱为标准的这种，只要你爱的话，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在西方呢，这个性开放以后，那就很随便。那这种风气呢，不要花多少时间，很快的就蔓延到整个的世界。那91年的时候的东欧的共产国家。随着前苏联瓦解以后，东欧的所有的共产国家全部都瓦解，所以全部改变。那昨天下午特别听到张路加牧师讲到王永信牧师的一生的这些伟大的领导精神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召集了东欧的教会啊，在那里举行一个大会，那我有机会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我最感觉稀奇的，不是说当然这个东欧的教会能够联合起来传福音，另外一个就是跟我同事的一个牧师是韩国人，他比我早走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就到了捷克的首都 Prague 这个地方，然后他住了一个晚上的旅馆。第二天我们也到了以后，就跟他同飞机坐飞机回美国。那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想打开电视看看新闻，他说没办法看，没有东西看，全部是黄色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东欧以前在受共产党管制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进口的，但是这个政治一改变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快传到这些国家？色情跟摩门教。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问题，色情的问题传到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男女关系的问题破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妇女解放。Liberation of women 啊，妇女解放以后呢，这个所有的过去呢，好像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妇女解放以后呢，女人就可以走出厨房，进入社会，开始跟男人平走平步啊，可以平打平拼。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呢，很早这个妇女就解放了，所以我们妇女是可以顶着半边天，所以天垮了一半是女人在顶的。所以这个妇女解放不好吗？我不是反对，但是因为妇女解放的问题造成很多婚姻的问题，妇女离开了厨房进到了社会去工作，跟先生一样的时间，一样的精力，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没有人煮饭，是你煮还是我煮啊？如果夫妻感情好的话，咱们商量一下，我先回家我先煮，你先回家你先煮。如果是夫妻感情不好的话呢，就吵架，你不煮我也不煮，两个人都没饭吃，然后就出去吃。还有呢，因为很多妇女进到社会里面， 所以呢，上班的时候，这些上班族的妇女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那这些在家里面的，就是所谓的在家上班的妇女呢，就是被称为黄面婆。那丈夫在公司里面看的都是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妇人，回到家里面就看黄面婆，所以呢，结果造成许多婚姻的破裂。那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不重视婚姻，结婚不结婚，因为性开放了。性开放了，妇女解放了，我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要结婚呢？有的人也不喜欢小孩，你知道法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法国人越来越少，这阿拉伯人却越来越多，英国也是这样子，瑞典、西欧、东欧、西欧许多的国家都面对着这个人口快要 灭种的光景，就是他们不生育，我为什么要生孩子，我自己一个人过着，或者我喜欢了就找个伴儿，不喜欢呢就我自己过日子，所以对整个的婚姻呢就忽视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造男造女，使二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床也不可玷污。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圣经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圣洁尊贵来守着我们的身子。男的要为着你的妻子守身，妻子要为你的丈夫守身。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圣洁不是一时的冲动，圣洁乃是一个功课，一个习惯。我们要随时随在的保持我们圣洁的心态。那守身呢，是要秩序的达到掌控。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好多讲员已经多多少少的提到了，我们的引诱是非常的大。那除了这些画片影像的引诱，更有很多人的引诱，同事的引诱，同工的引诱。我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规定我们的同工们，你们出去的时候不可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单独出去，如果有可能的话，男生不要给女人，单隔的女生给她送她回家，在美国叫 give a ride 啊，因为她没有车子，我就送她去。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她非要这样的时候，那你这个男的要打一个电话告诉你的太太，我现在要送这个姐妹回家。如果是个女的，我要打个电话给我的先生，说我要送这个人回家。你想呢？圣经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你们两个人，不是夫妻的两个人，坐在车上送你的好心，要送她回家，但是别人看见了，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就会把一个风言风语 rumor 就传出去了，你的名誉就要扫地。我教会他们盖礼拜堂的时候，这些牧师们的办公室都没有窗子，所以门一关的话，他在里面干什么你都不知道。那我们常常要辅导一些人，有些姐妹也来找我们，怎么办呢？不能不辅导。我个人的政策就是，第一次我讲，第二次他要去找师母，他如果不愿意跟师母讲，我也不讲，再不然就把师母叫来陪着我一起讲。那是不是男女一在一起就发生事情？不一定，但是很多时候发生事情。我也听说在国内有些传道人，一男一女都是传道出去， 然后就发生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谨慎，这个守身呢是要秩序啊，要达到掌控的时候，我们要很多小事情都要注意。那我办公室的门上没有窗子，我在上课的，在去一个学校神学院选一个课的时候，这个教授就讲到说，那如果你的窗子你的门关起来啊，因为你要辅导人的时候，有些人是有隐私，有隐私的时候你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你要关着门。那如果没有地方可以看到里面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两个危险，一个危险呢就是里面会两个人会发生事情，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要保护牧师。因为有些去找牧师的妇女们可能是跟丈夫有问题，不然的话她去找她丈夫就好，可能是跟丈夫有问题，来在牧师面前告丈夫的状诉苦。你想在西方比较感情化比较热情啊，牧师啊可能要拥抱她一下，那这一拥抱呢就糟糕了。这个女的出去以后，出去以后说牧师，这个性骚扰啊，最近美国总统竞选人里面有一个不是就是性骚扰，现在他本来是爬头的，现在下来了。他有没有做我不知道，但是很多被误解的地方，所以我说哇，真有这回事，我都没想到。所以我就叫教会的同工赶快把所有牧师的门上都开一个窗子，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那还要窗子要开低一点啊，窗子要开低一点啊，经过的人听不见你讲什么，看得见你在里面做什么。我辅导姐妹的时候，一定是我的书桌在这里，她一定要坐那边，我不会做的，我也不会跟他握手，我也不会拥抱他。别的时候在父母面前有的姐妹我会拥抱他，但是没有人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要守的，这个要有规矩的，要严肃一点。
你不说我没关系，那是我父亲常常说，打是打得犟嘴的，灌是灌得会水的，那些若说没有事的人越会发生问题。所以要守你的身，秩序到掌控啊，啊，守身是要秩序达到掌控，所以要达到基督徒道德的高水平，这是一个挣扎啊，必须要坚持的维持。夫妻的尊严，第三个就是要分别为圣。第三个为圣啊，这个分别为圣呢，就是要与众不同，或者说与不认识上帝的人有分别。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外邦人。要讲到夫妻之间，我们特别在男女的关系上要圣洁。这里保罗也讲到说，我们对每一个人，第六节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那这讲到与人的关系啊，与人的关系。那第一个是不悦愤，不悦愤就是不要超过你该做的，或者说不要争取你自己的利益而得罪弟兄，这个叫做不悦愤。可能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呢你去抢的时候，你去争取的时候，你超越了你该有的心态。就像我们参加这一类的大会，我们常常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啊，散会的时候我们要先走，拿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拿，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抢第一，这样的有一点怨愤。如果我们都忍让的时候，照次序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争取利益而得罪弟兄。然后这一类的事，那这一类的事，那这类的事是什么？是这些罪， 保罗说这些罪 such sins、啊、这些性不道德或者商业的上的不道德，这些我们都要谨慎。保罗也说，那在这些事情上、啊、我们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意思说上帝会审判，上帝会处罚。第二呢，第三大点呢，圣洁是神圣的呼召，第七节第八节。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们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第七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再次告诉我们说，圣洁是神圣的呼召，要成为圣洁。神召我们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成圣。那不道德的行为与神圣的呼召不相称。那这个呼召呢，是神主动使我们与基督合一。神这个呼召呢，把我们从不信的泥沼中提升到圣洁的国度，在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那这个与蒙召的两方面呢，正面呢是要成为圣洁，负面呢是不要沾染污秽。那是污秽就是不纯洁或者是肮脏。然后第二方面，第一方面要成为圣洁，第二方面呢不要弃绝这个命令，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那这里讲到，我们如果不过这样圣洁的生活，那不听上帝的话，其实不是保罗说你们不是不听我的话，你们不是不听上帝的话，你们弃绝的乃是神，神将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那圣灵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超掌舵的大人，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成圣的过程里面，圣灵呢是在那里掌权，圣灵在管我们。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知罪，我们就不能够悔罪，我们就不能够认罪。那同时呢，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够致死老我。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有十字架与圣灵，我们必须要有十字架与圣灵。那十字架的工作呢，是除罪。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因着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舍命，十字架的定死，十字架把耶稣的代替我们的罪来除去。所以我们要或者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是使我们成圣，让我们知罪。圣灵使我们知罪、悔罪、认罪，然后借着十字架除罪，把罪除去以后，我们就得以圣洁。所以我们圣灵不只是我们的愿望，也是给我们能力来过圣洁生活的一位。所以圣经说，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非圣洁没有人见主。所以我们要见主的时候，我们要知罪，要悔罪，要罪得赦免。所以我们要求主来赦免我们。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信仰上 圣洁，不像是那些外邦人啊，跟异教的神来交往，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真理上扎根啊，不要不求虚荣，不求神迹启示。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希腊人是要什么？要智慧。我们却是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救恩，唯独因信称义，唯独荣耀归神。也求主让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在道德的生活上圣洁，夫妻的关系，男女的关系，工作的道德，做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所以信徒若是继续活在不道德的生活中，他就是藐视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成圣恩典，神圣洁的审判必然毫不留情的报应在我们身上，落在永生神的手中，真是可怕。让我们借着诗歌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刘师母带我们唱诗之后，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
成为圣洁，才能合乎主用。因此，我们要操练，天天与神同行，时时刻刻求主光照，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过每天的日子。我先来唱一节这个求主赦免的第一节，然后我带领大家一同的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我想我们天天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不是在上床之前，遇见每一样我们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是我们犯罪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要做这样的祷告。所以唱到第四节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唱最后一节。
我们请大家仍然站立，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在生活上不圣洁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在工作上不认真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在信仰上妥协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在道德上不纯洁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懒惰不做工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言语不公正的地方。主啊，我们实在是满身是罪，然而你却有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的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我们向你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知道我们个人心灵里面的重压，你知道我们罪的重担。主，我们就把一切的罪都带到你面前，让你向你承认的时候，你就赦免，赦免而洁净，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过圣洁的生活，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